列王记下第十九章逐节注解导读。西西家王听见，就撕裂衣服，披上麻布，进了耶和华的殿，使家宰以利亚敬和书记舍伯纳，并祭司中的长老都披上麻布，去见亚摩斯的儿子先知以赛亚，对他说：西西家如此说，今日是极难、责罚、凌辱的日子，就如妇人将要生产婴孩，却没有力量生产，或者耶和华你的神听见拉伯沙基的一切话，就是他主人亚述王打发他来辱骂永生神的话，耶和华你的神听见这话就发斥责，故此求你为余圣的民扬声祷告。当乌西亚、约坦、亚哈斯、西西家做犹大王的时候，先知以赛亚在南国犹大侍奉，他反对向埃及求助，反对与埃及结盟。犹太传统认为以赛亚的父亲亚摩斯是亚玛谢王的兄弟，也是劝亚玛谢遣返以色列雇佣军的那位神人，因此以赛亚可能是乌西亚王的堂兄弟，西西家的曾叔祖，此时已经七十多岁。如妇人将要生产婴孩，却没有力量生产，指母婴都面临生命危险，但却痛苦无助。人若承认自己已经到了绝路，就是祷告最好的开始。余圣的民，指亚述已经占领犹大全地，耶路撒冷城中都是剩下的百姓。西西家清楚地知道亚述使者是在辱骂永生神，因此大有能力的神必然会发斥责，所以他一面承认自己无能为力，一面为余圣的民扬声祷告。今天许多信徒看到世上的天灾人祸，福音需要，灵里对神却没有清醒的认识，结果让世人所看到的只是一帮爱心满满的信徒挺身而出，帮助那位心地善良但手足无措的神，向世人所见证的只是一位需要帮助的软弱的神，一位需要提醒的失职的神。因此我们若不时刻高举神的全能、全知和全善，必然会越传福音越高举自己，越付出爱心越偷窃神的荣耀。不久前，西西家依靠自己为神摆上的热心和努力，与推罗、埃及、巴比伦结盟反抗亚述，搞得风生水起，失败以后又仗着家底丰厚想破财消灾。现在神把地上的每一条路都堵死了，耶路撒冷已经被亚述困住，只有先知以赛亚是唯一一条通往上面的路。今天神苏醒我们的方法，也常常是在我们的侍奉红红火火的时候，借着环境把我们逼到绝路，让我们承认自己如妇人将要生产婴孩，却没有力量生产，回转单单仰望神。因为人只有放下自己属灵的野心，神才能自由地用人行大事。西西家王的臣仆就去见以赛亚，以赛亚对他们说：要这样对你们的主人说，耶和华如此说，你听见亚述王的仆人亵渎我的话，不要惧怕，我必惊动他的心，他要听见风声就归回本地，我必使他在那里倒在刀下。西西家曾经鼓励百姓，你们当刚强壮胆，不要因亚述王和跟随他的大军恐惧惊慌，因为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大。结果他自己却向亚述王认错赔款。人常常能用属灵的话来安慰别人，却不能用同样的话来鼓励自己，因为人的属灵口号可以带来一时的兴奋，却不能激发持久的信心。只有神的工作临到我们的时候，才能把真正的信心赐给我们，使我们得着真正的鼓励和安慰。现在神亲自向西西家宣告，不要惧怕， 这一句话就让西西家得着了信心。以赛亚预言，神将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，惊动亚述王的心，让惯用心理攻势的亚述王反被风声所困。拉伯沙基回去，正遇见亚述王攻打利拿，原来他早听见亚述王拔营离开拉吉。亚述王听见人论古实王特哈加说，他出来要与你征战。于是亚述王又打发使者去见西西家，吩咐他们说，你们对犹大王西西家如此说，不要听你所倚靠的神欺哄你，说耶路撒冷必不交在亚述王的手中。你总听说亚述诸王向列国所行的，乃是进行灭绝，难道你还能得救吗？我列祖所毁灭的，就是哥散、哈兰、利色和属提拉撒的伊甸人，这些国的神何曾拯救这些国呢？哈马的王、亚尔拔的王、西法瓦因城的王、西拿和以瓦的王都在哪里呢？利拿位于拉吉东北前往耶路撒冷的路上，亚述王攻打利拿是要在攻占拉吉之后继续向耶路撒冷推进，所以拉伯沙基带兵回到利拿与大军会合，要尽快拿下利拿。古实王特哈加可能是古埃及第25王朝法老塔哈卡，古时位于埃及南部的努比亚，此时统治埃及的是来自古时的第25王朝。当时古实王特哈加还只是个王子，后来才成为法老。亚述王担心埃及援军逼近，所以希望用心理战尽快拿下耶路撒冷。他的心理战升级了，上一次恐吓的对象是百姓，劝百姓不要被西西家欺哄，想让百姓不再信任西西家。这一次恐吓的对象是西西家，劝西西家不要听你所倚靠的神欺哄你，想让西西家不再信靠神。但他的战术没有变，还是想用看得见的现实来摧毁看不见的信心。西西家从使者手里接过书信来，看完了，就上耶和华的殿，将书信在耶和华面前展开。神向西西家宣告不要惧怕，一句话就赐下了信心。人若倚靠自信，外面的难处越大，越会离开神。人若有神赐的信心，外面的难处越大，越会紧紧抓住神。亚述王的恐吓信反而更直接地把西西家逼到神面前。上一次西西家是请先知以赛亚为余剩的民扬声祷告，这一次西西家却直接上耶和华的殿，将书信在耶和华面前展开，把重担直接卸给神。神也常常借着重大的难处逼着我们直接上耶和华的殿，不必借着属灵领袖，也不必求助祷告秘诀，只需要到神面前直接倾心吐意。西西家向耶和华祷告说，坐在二基路伯上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，你是天下万国的神，你曾创造天地。耶和华，求你侧耳而听，耶和华，求你睁眼而看，要听西拿基利打发使者来辱骂永生神的话。耶和华，亚述诸王果然使列国和列国之地变为荒凉，将列国的神像都扔在火里，因为他本不是神，乃是人手所造的，是木头石头的，所以灭绝他。耶和华我们的神啊，现在求你救我们脱离亚述王的手，使天下万国都知道唯独你耶和华是神。约柜的施恩座上有两个基路伯， 西西家祷告坐在二基路伯上耶和华，就是仰望施恩座之上的神，依靠那位愿意与自己的百姓同在，又愿意施行拯救的神。西西家在巨大压力之下的这个祷告，成为历世历代神百姓信心祷告的榜样。一，信心的祷告首先要认定神的所事。你是天下万国的神，你曾创造天地。人只有认定自己所信的是创造天地、掌管一切的神，才能在凶险的环境和福音的需要面前，心里既不为自己着急，以致羞辱了神的名，也不为神着急，以致偷窃了神的荣耀。我们若认定了神的所事，在难处中才能看清神怎样使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，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。二，信心的祷告并不是对现实佯装不见，而是在灵里看见列国的偶像本不是神，根本不能与神相提并论。我们的灵里若有了这样清醒的看见，就不会被世界上各种的亚述王扰乱里面的平安和信靠。因为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，却没有一人能看透了他。三，信心的祷告必然是以神为中心，不但陈明人的需要，更看重神荣耀的彰显。西西家的祷告不只是求神救我们脱离亚述王的手，更是为了使天下万国都知道唯独你耶和华是神。今天许多人的祷告都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，却不去思想神的需要。若我们的祷告围绕神的荣耀、神的心意、神的喜乐满足了，以神为乐的人自然就能得着满足。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就打发人去见西西家说，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，你既然求我攻击亚述王希拿基利，我已听见了。耶和华论他这样说，西安的处女藐视你，嗤笑你，耶路撒冷的女子向你摇头，你辱骂谁，亵渎谁，扬起声来高举眼目攻击谁呢？乃是攻击以色列的圣者。你借你的使者辱骂主，并说，我率领许多战车上山顶，到黎巴嫩极深之处，我要砍伐其中高大的香柏树和佳美的松树，我必上极高之处，进入肥田的树林。我已经在外邦挖井喝水，我必用脚掌踏干埃及的一切河。耶和华说，我早先所做的，古时所立的，就是现在借你使坚固城荒废，变为乱堆，这事你岂没有听见吗？所以其中的居民力量甚小，惊惶羞愧，他们像野草，像青菜，如房顶上的草，又如未长成而枯干的禾稼。你坐下，你出去，你进来，你向我发烈怒，我都知道。因你向我发烈怒，又因你狂傲的话达到我耳中，我就要用钩子钩上你的鼻子，把嚼环放在你口里，使你从你来的路转回去。神两次都是借着先知回答西西家的祷告。第一次，西西家是通过以赛亚向神祷告，神回答得非常简单。第二次，西西家是直接向神祷告，神回答得非常详细。我们越与神亲近，就能越多领受神向我们所说的话。神说，你既然求我攻击亚述王希拿基利，我已听见了。表明之前西西家从来都没有信心求神攻击亚述王，而是在尝试了各种人的办法以后，走投无路了， 才来寻求神，白白浪费了许多时间。我们也是这样，常常被成见限制了向着神的信心。以赛亚很喜欢用以色列的圣者来称呼神，圣经中大部分都出现在以赛亚书里。我早先所做的，古时所立的，原文是我在远古已经决定，在古时已经筹划，表明亚述帝国横行中东都是在神的计划和管理之中。因此西西家和神的百姓所经历的难处其实都是在神的掌管之下。亚述人常常用钩子勾住俘虏和奴隶的嘴唇、鼻子或双颊，用钩子勾上你的鼻子，把嚼环放在你口里，是预言将来必有人会以其人之道反制其人之身。亚述帝国在列国中连连得胜，只不过是神使用他们对付假神，但亚述王却因此向神大发狂傲，神就转过来对付狂傲的人。以色列人呐，我赐你们一个证据，你们今年要吃自生的，明年也要吃自长的，至于后年，你们要耕种收割，栽植葡萄园，吃其中的果子。由大家所逃脱余剩的，仍要往下扎根，向上结果。必有余剩的民从耶路撒冷而出，必有逃脱的人从锡安山而来。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。自生的、自长的，指收割时遗漏在田里的种子长出的庄稼。亚述大军可能前一年秋季来攻，第二年秋后才败退，耽误了两次播种的秋雨季节，所以今年要吃自生的，明年也要吃自长的。这实际上是神向以色列人宣告喜年。犹大各地都被亚述攻占了，大批百姓拥到耶路撒冷躲避敌人。当亚述撤军以后，必有余剩的民从耶路撒冷而出，重新分布在犹大全国，恢复应许之地。神必要使得救的余数向下扎根，向上结果。所以耶和华论亚述王如此说，他必不得来到这城，也不在这里射箭，不得拿盾牌到城前，也不筑垒攻城。他从哪条路来，必从那条路回去，必不得来到这城。这是耶和华说的。因我为自己的缘故，又为我仆人大卫的缘故，必保护拯救这城。亚述王正在攻打利拿，距离耶路撒冷只剩48公里，但神预言他再也没有机会前来围攻耶路撒冷，而是将直接撤回亚述。拿盾牌到城前，指亚述士兵在攻城时用盾牌护身，接近城墙。筑垒攻城指堆起攻城的坡道，可以从坡道爬到城墙的顶部，然后攻入城内。当夜，耶和华的使者出去，在亚述营中杀了185000人。清早有人起来，一看都是死尸了。亚述王西拿基利就拔营回去，住在尼尼微。一日，在他的神尼斯洛庙里叩拜，他儿子亚德米勒和沙利瑟用刀杀了他，就逃到亚拉腊地。他儿子以撒哈顿接续他做王。耶和华的使者原文是单数，表示神只派了一位天使，就轻而易举地在亚述营中杀了185000人。亚述大军此时并不是在耶路撒冷城外，可能正在以格伦与埃及军队打仗。古希腊作家希罗多德记载了埃及人的传说，在一个夜里，有一大群田鼠涌入亚述的营地，要坏了他们的箭筒、他们的弓，乃至他们盾牌上的把手， 使得他们在第二天竟不得不空着手跑走，许多人又死掉了。希拿基利撤军后，继续与东方的巴比伦以兰征战，直到20年后被儿子暗杀，小儿子以撒哈顿继位。他的死虽然应验了神的预言，他要听见风声就归回本地，我必使他在那里倒在刀下，但却比西西家还晚死5年。希拿基利向神所发的狂傲，神知道得清清楚楚，但仍然过了20年才施行报应，因为神还要继续使用他与以兰、巴比伦征战，暂时拴住将要吞吃犹大的猛兽。神是掌管历史的神，亚述王所行的，西西家所经历的，未来即将发生的，都是神早先所做的，古时所立的，都在神的计划和管理之下。今天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，有人以为他是单言，其实不是单言，乃是宽容你们，不愿有一人沉沦，乃愿人人都悔改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哦，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爱你声音，做我脚前的灯，做我路上的光。